本节目由教育部指导，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制作。
你笑笑，
你笑笑，
我笑笑，
我笑笑，
大家一起来笑笑，
打开大厅来笑笑，
艺秀台 ，It's show time。
Hello， 欢迎收听艺秀台 It's Showtime，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
我是主持人慧珊。
那慧珊老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主题呢？
哦，太兴奋了，我们今天请到了国语的天后。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咱细汉时阵的故事，也希望变成你的故事，国语。我们的天后是张梦毅老师，她曾经获得了第28届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演员奖。我们欢迎老师。
欢迎老师。
慧珊老师，还有 Vivi，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梦毅。
是，那其实国语我小时候常常就会听爸爸妈妈会拉着我们去巷口看，因为是我这个年纪了。那其实国语它是一种用闽南语演唱，而且非常具有台湾代表特色的一种剧种。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请老师分享一下在国语的这条路上的点点滴滴。
哦，我自己其实接触歌仔戏，我本来是最早是因为我奶奶，我阿妈爱看戏，所以我就对阿妈去看戏。所以其实我如果认真说起来，我不算科班毕业的孩子，不是人说打卡撑出来啦，我是算半路出家。那所以我觉得在高中时期，在高二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歌仔戏。那我想在接触的时候，不是你们看到了现在的很精致的歌仔戏，这舞台啊有很棒的灯光绚丽的那种表演，不是，我是学本地歌。最早最早的时候很简单，它就是为国语开始，因为国语为什么会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东西，最早就是大家休困的时候，我的启蒙老师陈望崇老师，他就是那段时间，他就是大家都好玩嘛，然后闲暇之余农业，他就是变成说，哦啊，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叫我来，啊，在大树下就哼哼唱唱。所以国语最早基本的起源就是为国语开始，其实真的没身段，没脚没手咯，然后只有唱，啊，只有念，啊，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状态，啊，所以才慢慢的变成说，说咱今嘛看的较精致的歌，所以有一个过程，譬如讲为本地歌啊，然后开始有外台戏啊、内台戏，啊个电影歌戏，啊个电视歌戏，啊个到尾啊变成咱今嘛舞台顶的精致歌仔戏，其实是拢无同款，有一个过程的。
啊，老师你都要讲的这块哈，今嘛的囡仔其实就没有那个机会，对不？因为比方说从外台或者是说在大树下落地扫就开始，
对对对，
那所以那是现在的孩子也要学歌戏，你觉得什么角度去做可以较好？
我觉得其实孩子如果要开始学，我觉得让他先接触，因为他一定要先看嘛，一定要先看，然后我觉得家长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就是说家长如果喜欢不反对他，我觉得就要鼓励他。其实我自己为社团出来，然后社团真的那两年就是家里头我阿妈想要去做国语的时候，其实以前吼拢有一个句话，就是父母无啥事才送囝去做戏。
哦，
我真的没有这个过程。我是我阿妈跟我爸爸妈妈拢就欢喜讲啊，好啊，我囝去做国语，哎，他就很高兴。所以我去做的时阵，家里头有人做戏的时阵，家里头就会去看戏嘛，然后就会形成一种很支持的状态。
你知道这个其实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一般家庭，不会太支持让他的孩子去学戏，尤其是国语，所以可见那个张老师的家庭是非常 open minded 是非常开放的，但是现在的国语其实精致化艺术化之后，而且他的表演形态跟场域可能进了国家剧院了，甚至比较好的表演环境，家长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
对对对，
您的观察。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从事这一条路上其实已经30年了嘛，然后教学是这十几年更觉得越教越有心得，然后越有成就感。因为我教了国小，是以秀朗国小为主，大概有14年了。我发现呢，国小的时候我刚开始教他们就是从四年级尾巴开始教，都教两年，他们有兴趣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再继续到戏曲学院去，就是往这条路上走。那有的呢可能他未来不会走这条路， 不过他就是后来他会来看戏，比如说我要演出，我就说哎，我什么时候演出，你要不要来看戏啊，他会愿意买票进来看戏，
已经从早期就开始培养票友，培养自己的粉丝的概念。
对对对啊，所以小孩子们会因为你喜欢他，就是因为他跟着你上课，然后他就是他会有那个记忆嘛。那其实孩子都有升学压力啦，所以你说真的爸爸妈妈到后来其实到上国中的时候，有的其实真的不愿意让他们走这条路，那有的就会说哎，我觉得孩子有兴趣就好。我也碰过，这中间有碰过他成绩非常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能唱能演身段也好，但我个人我不敢极力把他拉来这条线上。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我不知道你要拜假一爸爸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大环境会影响我们整个艺术文化的推广。
讲到这里我也想反馈一下，因为我们在艺秀台上面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民俗技艺各种片子其实国阿姨也算是比较少的那我常常在思考说其实现在大家也蛮喜欢戏曲艺术了，它相对比较少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它其实比较复杂？因为老师您刚刚有提到它扮相也要有，唱也要会唱，演也要会演，肢体也要都到位所以它不是好像说我只要会一样事情就可以解决，而且它在这个装法上也是蛮讲究的
对，
那这个会不会对于小学端中学端的也是我们艺秀台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其实它的难度会比较高，您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说戏曲的演员其实有一点点辛苦，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你，如果今天当演员你把戏演好就好，你当歌手把歌唱好，你当舞者你把舞跳好，但是戏曲演员你就是要能唱能打然后能演然后能说，所以唱念做打都要会。所以等于是说有的时候有的家长就会说你们挑了一个非常辛苦的路，就是这些你都要顾到，然后外形吃不吃香也是一条路。就像我们老师在我廖雄之老师在跟给星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就找一个水水啊，扮起来水水啊，会唱乖乖啊，你看有兴趣吗来学歌戏，
所以是外表型外表型挑
那个外表，
因为老师就会觉得外表是第一个他的考量有的会讲不过我刚刚我自己这么多年走下来，我觉得除了外表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兴趣。他如果没有兴趣，他没有热忱，说真话他没有办法一路走到这里来。因为我觉得这一条艺术的路，我常常讲说演员都是挨着肚子走过来的，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然后这一条路就是辛苦的。因为他们刚起步的时候他的薪水一场演出也就两三千块，而且有的更少一千五也有，两千也有，然后排练几百块，可是一个月你能够接到这样的演出几场，不到三四场很难那你要用那么微薄的演出费去支撑你一个月的自己的开销，你都不用养家只要顾自己都顾不饱，那你说真的你要怎么样去说服家人说你给我走这条路，很难。所以他如果没有真的很有兴趣，他要坚持走到这条路上来很难。我自己都走过很辛苦的路，所以我自己这样走下来，我就会觉得这些还愿意在走在这条路上的孩子，我都觉得我们能帮忙的能协助的一定要做不然真的会断。
有一种抢救最后一名学生的感觉然后让他传承下去。
对，因为我有个小外甥女，她也从小就非常喜欢听国阿姨可是呢因为她的爸爸妈妈都不会讲台语这也让她想要自学国阿姨这件事情变得非
常
的
困难
那不知道张老师你的经验这么丰富，能不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在他的所处的环境里面比较没有这种学习闽南语的资源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像是正音或者是可以掌握瓜皮的一些发音
我觉得要有一点点逻辑上，就是说生活变成一种你常常听然后常说才有可能，你学了之后你会觉得很自然的东西变得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脚踏车你会说卡打车，可是你通通把它拆解完之后它会变卡打车，就变卡打掐就不是卡打掐了然后你就听起来就很奇怪 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一般学生学子在学台语的时候，一可能只能先从这个部分，先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正音，然后才了解说，哎，可能多跟一般也要讲台语的人多沟通多说，然后他就可以连接在一起。
所以听起来如果环境没有周遭这样子的人，可能透过一些资源啊、上网啊或者是一些影片啊去模拟多听哈，因为这个语言的部分还是要从听说这样子下去着手，不然的话变成死读书了嘛，对不对？
对。
那老师您刚才也有提到说，其实外表之外态度最重要，那个热情，
对，热情。
然后 Vivi 也提问了这个咬字发音，那我再进一步提问，那如果因为国阿姨很重要，就是国啊，你都爱要唱啊，你的声音，啊哪一个人天生，比方说他的声音就破嗓子啊，或者是就是音痴，就音永远不准的，这个都还有救吗，老师？
我觉得哈，因为我们碰过，就是说，咱国语拢讲一声音高宅，啊无声你都唔免来，所以基本一定要能唱。一定要能唱。那我真的有碰过，我曾经有一个哥哥，他算也很早走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热情哦，所以他怕刮起这条咯，不过他真的是五音不转，他没有办法唱，但是呢他很喜欢演，然后他就是用他的方式，譬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演到男主角女主角，但是他就是演口气啊撒灰啊猜懂啊，然后把他比如说本来这段唱词就是要把它放给他这个角色演的，诶他没有办法唱，我因人改变了他的音乐唱法，可能他就是用口啊伴，然后你把它配一些背景音乐下去搭，让他诶变成把这个角色演活了，可是那个戏曲就是还是有达到他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兴趣走这条路，除了就是说他努力把音准这件事情导正回啊克服以外，我觉得音乐设计可能也要帮他做一些功课，让他说诶他有办法把这个角色承担，那当然他的角色也会被受限啦，就是说某些程度上他可以接这个角色，某个状态下他就不能接。
我这样听起来，我们艺秀台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五音不全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演寡语的，因为寡语应该也是一个团队的 teamwork， 对不 对,
对？
所以也是大家一起极力来完成。所以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在一出戏的上演有多少人的参与嘛？然后这些人他们怎么分工，然后能够把一出戏呈现在观众朋友面前？
因为我们现在讲说歌仔戏的呈现的第一个主要的主轴，一定要剧本。有编剧老师们就一定要努力把这个
故事，
对，要有故事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音乐设计。以前的歌戏其实比较没有音乐设计，就是说老师他安啥导演安啥的唱，可是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讲究，就会有音乐设计。
什么叫做安啥的唱？
就是说譬如说以前的歌，他写了这首曲子，一般我们歌戏就是有四大曲调嘛。
哪四大？
七字调。
七字调，七里亚，
还有七级亚，然后江湖调，
江湖调，
然后杂念调，
杂念调，
还有都马调。
对，这些调有他自己的一些格律是吗？
对对对啊，所以老师就可能我现在已经编排好了，这首就唱七字调啊，这首就叫都马调啊，这个是快节奏啊，这是慢节奏，就是都只是这样子，很简单。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有音乐设计出现了，就开始帮这个剧本做了安歌，还有背景音乐的旋律你要怎么搭，越来越讲究。所以他就编剧人员、演员、音乐设计，还有导演，还有我们所有的服装，是有三装嘛，梳头、化妆、服装，对，然后
都不同的专业呢，
对，不同的专业，
所以要有一个梳头的梳发师的， 对,
对
不对？然后还有化
妆
化妆师，
还有服装
的，哇，
对，就造型的部分，所以就越来越讲究。一出戏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演起来可能五六十个人，就是演员至少你都要20-22左右，最少最少我看过大概18个吧，我们的戏，然后再多一点可能更多，像梦断黑手沟我们就来到了36个。其实做大很容易，但就是要经费。
对，而且因为现在跨界了，这文舞场的部分、伴奏的部分，有的时候就不局限在传统的那些乐器，
四大乐器，
对不 对,
对, 对, 对，
现在还有什么都可以您看过的
啊、我们现在其实一般通常就是四大乐器会有胡琴嘛，笛子乐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弓弦 早期四大乐器、嗯、然后慢慢的就越广阔，会加上扬琴啊、大提琴啊、低音部啊进来，还有中阮啊、琵琶。我觉得印象最深就是我们造军的时候我们加了管，哦，那个声音也真的很好听的、嗯、在适合的剧本里头，音乐设计搭了管子的声音，你就觉得啊、哦，真的很棒。还有声啊、嗯、这些都是搭配起来，我就觉得很多的丰富性就越加越多。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大齐奏，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是会有配器老师帮你把，就是说诶，哪一个部分需要主旋律老师出来就好了，然后哪一个部分只有和弦的老师出来，那种音乐在舞台上其实观众的享受也越来越丰富、嗯、对。
那像这种国阿姨越来越精致化艺术化的发展、嗯、对于我们初阶的小朋友啊、嗯、或者是初学者而言，他们应该把他们的重点放在哪里啊？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
因为他显然不太可能在初阶就有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那边等着帮他梳妆啊、嗯、服装啊，他们经费可能也有限，因为可能是学校的社团、嗯、哼哼。那目前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比较简单甚至阳春一点的造型或故事、嗯嗯、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这些、哦、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学跟能够尝试它，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自己动手、嗯、我觉得自己动手，比如说
DIY
很简单，比如说像我们在教秀朗小朋友的时候、嗯、我们就沟通过，比如说他们有一种快闪，比如说啊，我只要去吸引其他孩子一起来参与看到我的表演，那他可能诶，我今年就很简单，我要演一个黑姑娘的故事，那我可能就是把黑姑娘打扮的看起来比较可怜啊，或者干嘛，然后可能欺负她的孩子，我们可能就是把她做的什么样的特色一点，说女生就用蝴蝶结啊，男生就绑一个冬瓜、啊、然后就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衣服，因为孩子刚开始学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衣服什么都很到位，所以我觉得更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嗯、因为我觉得歌仔戏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包容性很强，但是就是主要的主轴在你讲台语、嗯、你唱歌你比心段，我就觉得说诶，只要这样的参与就很像有一点点我们技术彩排场的这样的状态下你就可以呈现啦、啊。那个快闪可能就在几分钟里头就可以呈现一个很可爱几个曲子而已，然后他可能就可以做到了。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嗯，包容性很强，
对、
啊、灰姑娘都可以融进去，这个是我没有想过的
跨文化了
是，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诶，廖老师因为那时候教秀朗国小，然后因为是孩子嘛、嗯、
是，
那以前的故事都是诶，咱其实咱台语来讲，你讲有可能二十四孝啦，或者是可能我们比较中国的那种传统戏曲，就比如说台湾的故事也很难让孩子理解嘛，那小孩子从小还没有到学校的时候，可能比较在家庭里头爸爸妈妈开始讲的故事，可能啊白雪公主啊，还有那种黑姑娘的故事啊，睡美人啊、嗯、所以那个时候廖老师就用黑姑娘把它放进来，然后把它改成台语版的，
嗯，
我们就不会讲灰姑娘、啊，我们会叫乌姑娘，
哦，
就变成黑，
哦，安尼较古锥啦、嗯，
对对对，
因为他在做家事，做个他的脸都乌乌乌嘛嘛安尼，所以就不是灰头土脸了，他有一种那个文化上的转移哈、
嗯，对 对, 对对对，
好有趣哦。哎，讲到这边，我想请教老师，因为其实戏曲哦，
嗯，
有很多的相似点。也有它的差异点、嗯、啊，都啊，你有讲嘛？国语上特别的是讲爱讲台语哈，啊唱歌，
嗯，
啊个身段安尼，
对
啊。如果说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说这些小朋友在学的过程中，自己不是很确定，嗯、因为戏曲，比方说京剧也是啊、嗯，或者是说客家的也算嘛哈、嗯，然后还有其他相关的，你有没有建议？就是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嗯、那他们的差别就是这些剧种他们的根本差异性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其实语言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性、
嗯、
那因为歌仔戏其实多开始就像我们从多阿公为本地歌开始的嘛，所以他本地歌的时候其实最早来的时候他跟他要唱歌，然后他的身段其实为车鼓来的，
叫车鼓，车鼓老师也在讲这个，帮我们介绍一下车鼓是什么。
车鼓就是这种民俗技艺的表演，大部分哈拢伫行迄个顶头的时阵，
顶头哈，
对，
敢那爱行路安尼，
对对对，都是顶头车过、嗯、啊，所以他们都是用很简单的表演，都是二到三个人的表演模式而已。最早期的本地歌的新装是其实为啥慢慢延伸出来，慢慢的，比如说从京剧啊，或北管啊，从大陆引进过来的时候，以前的老师们就会开始去吸收嘛，去取经，然后去理解说，嗯、哦哦，原来我们这个可以怎么这样子做。才慢慢的，所以早期的歌戏里面其实是没锣鼓点子的， 哈，伊上早其实我看出来偶尔选的是除了四大件以外，就是屋顶。以前我们现在的京剧其实是有小锣、大锣、铙钹哈那些，但是本地歌开始是无，伊是用来太鼓啊。就是有一种手上有小小的那个小木鱼就拿在手心里头，那小木鱼的下面就掉了一个小锣，然后用口啊给它提做的，把它做出声音。还有一个细碟啊，细碟啊就是那个竹子有没有
四块板的，
四块板、一手拿两个，然后这样子抖，它就会弄出声音，它就细碟啊。然后狗机啊就是四个板子打板而已、所以早期老师们的舞场其实就是这个，就没有所谓的大锣小锣，这些都没有，也没有板鼓，都没有、
所以这些打击的部分其实是借鉴于京剧啊，或者是其他的剧种过来的。
包含身段动作、走位，我早期包含我们表演的水袖啊，其实以前老师们也都没有这个、其实都是慢慢加进来的、
所以瓜艺其实包容性很大。
对，因为它现在也才100多年的历史啊，其实很短 很短暂，所以我觉得它还在变化，一直在变化。
啊，我有时候去夜市哈，看人家野台啊，那种户外的啊，他们还放了那个流行歌曲啊，或者是就是跳一些探戈恰恰也在里面呢。
对，
这个也很 OK 哦。
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们现在在讲说 opera 的表演模式。那我觉得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模式？因为早期哈，老师们他们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活。那你本来一切刮戏嘛，比如说因为歌仔戏的魔声其实是围绕着庙宇的庆典，
对
对，他就跟着庙宇的庆典走啊，比如土地公生啊、关圣帝君啊、然后妈祖生啊，都是因为这些神明的信仰的问题，所以才有他的存在。然后我就比如说今天你妈祖生，我要请这边戏来做戏，啊，不过另外一个楼主说，我不爱看歌戏，我要看歌舞秀，就有变台的问题。我觉得都为了生活，所以就看，我也可以唱流行歌曲啊，所以好像也不违和啊。所以就慢慢的，有的人有一些晚上的时候的表演，就会有那种表演模式出现。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生活模式产生出来的产品，所以他才会变成说，他出台可能一定要唱一首流行歌啊。
有时候唱着唱着开始卖膏药这样子，
对，
也是很常见。
对对对，早期像卖膏药那个，还有美油啊团，很特别，专门只为了美游啊，然后才成立的一种表演的唱念的模式。
真的啊？
对，所以以前像我们刚刚讲的江湖调有没有，四大曲调里头那个江湖调也叫美游啊调，因为像中南美游啊团很常用这首曲子
哦。这个调现在比较精致化以后艺术化，看它比较少听到哈。
其实有，但是就是会变成我们会有设限，比如说小段比较少唱，都是老生啊，比较老段啊，小生比较会唱江湖调，然后小段比较少，要特定角色。
瓜戏真的是非常的有包容性哦，既生活化又亲民。我们非常感谢张梦艺老师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下一集呢，我们会持续邀请老师来分享更多关于瓜戏的小知识，像是他的选角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反串角色？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艺秀台 It's Showtime， 追踪我们的节目，并给5颗星好评。我们下次见喽，拜拜。